世纪第四十一章，这是约瑟在已经被卖为奴隶之后，他已经被主人妻子诬告，关进监狱，现在他已经出狱了。他解释了法老的两个梦，而法老在他解梦之后，他开始告诉法老该做什么。我昨天在节目中强调了这一点，只有上帝才能把这样一个人，埃及人对希伯来人有偏见，他还刚刚出了监狱，在这里他在与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交谈，告诉他该做什么。只有神才能把约瑟放在这样的位置上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愿意侍奉神，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寻求他，神就会使你得尊荣，将你放在适当位置，并赐给你权柄和地位。从自然角度来看，你永远无法获得的。我承认我和约瑟之间有巨大差异，但也有相似之处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我是神，我就不会选择我。我是大学辍学者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乡巴佬，我的生活中有很多负面因素，但神提升了我，给了我影响力，并允许我与其他人分享。如果我坐下来想一想，我可以说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今天还活着的人，如果不是我跟他们分享并为他们祷告，看到他们得医治，他们可能已经不在了。很多的婚姻被改变，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有一些相似之处。我来到这里，神祝福了我，神让我看起来不错。最近有人跟我说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？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经常说，这就像我坐在过山车上，我只是系着安全带，拼命地抓紧。我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情，只是在寻求神，是神赐给了我机会、影响力，去触及很多人的生命，神就会使你得尊荣，只要你寻求他。但问题是，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，神啊，我搞得定，你只需给我引荐一下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其余的交给我就行。这就是神还没有使用你的原因。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之一就是他太爱你了，赐给你影响力，把你放在领袖的位置。我保证，你只是在你身上画了个大靶子，撒旦会来攻击你，试图毁灭你。如果你的品格不足以让你应对神给你的提升，就会伤害你。神不提升你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太爱你了。另外，他也爱那些将在你之下的人，他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坏榜样，让其他人灰心。所以，神的工作需要时间。但如果你允许，神会像提拔约瑟一样提拔你。他提升了约瑟，约瑟在这里告诉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他应该做什么。我很喜欢这一点，只有神才能做得到。在第三十八节中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，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看，我委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脱下手上带印的戒指，戒指是他用来盖印的，是他的官方文件，就像公证人什么的，是官方的。他摘下他的戒指交给了约瑟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，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是法老，若没有你的命令，埃及全地的人都不可擅自办事。这简直好到难以置信。如果这不在圣经中，你会想，这肯定是某人编造的故事。一个人怎么可能从深渊到宫殿呢？只在一小时之内，这个法老只认识了几分钟，怎么可能发生？他可能花了都不到20分钟，讲述了他的梦，然后约瑟解了梦，约瑟给了他这些指示，在20分钟之内，他就愿意将整个国家的统治权交给他刚刚认识20分钟的人。 而且是个被埃及人鄙视的人，刚刚出狱的人。我告诉你，这太神奇了，这太惊人了，唯有神可以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，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，正如他必定对约瑟的生命有个计划一样。你可能没有看到，约瑟13年来都没有看到，没有一件积极的事情。一切看起来都在与约瑟作对，但他持守着神赐给他的那些梦。然后砰一下，就这样，他在一夜之间就从深渊进入宫殿。所有人都希望拥有约瑟所取得的成功，但很少有人愿意像约瑟那样在困境中继续鼓励自己，抵抗沮丧，并继续保持信心，顺从心中的意向前行，而不是允许环境和现实对他们发号施令。每个人都想要成功，但很少有人愿意去经历约瑟到达成功所经历的。你知道神给你这些意向的原因之一。我已经花了相当多时间讲这个，我不会回顾所有内容。他赐给约瑟那两个梦，他给你那些梦的原因之一是，在神向你显明他对你生命的旨意，到你看到他实现之间是需要时间的，也会有阻力。如果你从未遇到魔鬼，那是因为你们走向同一个方向。你转身开始走向神的道路，我保证将会有阻力出现。逆流而上比顺流而下需要更多的努力，死鱼都能顺流而下。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是如此，他们只是想打发自己的时间，他们只是让自己忙碌起来，走阻力最小的那条路。你永远无法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最好计划。如果你只做方便的事，你需要从神而来的意向，你也需要一直持守，经受住时间，并经受住将临到你的拦阻。而大多数人都不愿意，但他们都想要约瑟得到的结果，但他们不愿意经历约瑟所经历的。你知道，有人来过我们学校，他们看到我很蒙福，我不欠任何人任何钱，无论事工还是个人，我的房子已付清，我的汽车已付清，我不欠任何钱。人们看到这个便会想，神会为安德烈成就，他也会为我成就，这绝对是真的。但你没有意识到的是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才从原来的位置到达现在的位置，才看到神的供应。而且周围的每个人都说该放弃时，我依然坚持。我想唯一一个没有让我放弃的人就是杰米。神超自然地将杰米和我放在一起，他和我一起站立。但有些时候，这个星球上没有另一个人相信神放在我心里的意向将会实现。每个人都想要这些结果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愿意经历我们实现意向所经历的。我不是责怪神，我的很多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不认为任何人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完美。你必须要站起来，在路途中你会犯一些错误，但你必须不断鼓励自己。你知道大卫，他在大约17岁的时候就被神高抹，就像约瑟一样，他经历了几段时间，很多年。事实上他被高立为王时已经30岁了，所以这跟我们谈到的约瑟时间长度完全相同。从17岁到30岁，就像约瑟一样，大卫也是13年。你知道吗？在他成为国王的前一晚，看起来一切都失败了，他的家乡被入侵了，他的妻子和孩子，不仅是他的，他所有手下的家人都被俘虏了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，他们谈到要用石头打死他。13年来他一直忠心，但一切看起来都在与他作对。自己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但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说，但大卫靠耶和华的神鼓励自己。他鼓励自己是在他的妻儿都被掳走的时候，他的城被烧毁，他自己的人背叛抗议想要杀死他，他却靠着主鼓励自己。在24小时之内他就成了国王， 他的意向终于实现了，但他遭到了极大的逼迫，几乎要放弃，或受试探要放弃。前一节经文说，他放声大哭，直到没有气力再哭。这可不是只针对你个人而已，而是严峻考验，但他站住了，使自己刚强。我今天要对人们说，你心里有梦想，但看起来这些梦想都没有实现。在你所处的境况中，你会放弃吗？你会投降吗？你会说好吧，我做不到，神啊，这太难了。你会对神苦读说，神啊，这都是你的错。约瑟没有这样做，大卫也没有。约瑟被提拔治理埃及全地，大卫成为国王。在逆境中使自己刚强后的几个小时内，一切都解决了。如果你不放弃的话，你就会经历成功。加拉太书第六章说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但这个是大大的弱。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会灰心。有一节经文说，你与步行的人同跑，尚且觉得累，怎能与马赛跑呢？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如果这些小事都让你精疲力竭，如果你在小事上都会放弃，当大事真的发生时，你又会如何呢？我再说，如果神命定要让你处于有影响力的领袖位置，我向你保证，当你上位的那一刻，你就会受到攻击，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你，敌人会对着长官开枪，而不是对着士兵。我可以保证，你身上有个大大的靶子，如果你不能处理好现在所处的境况，当神提升你，事情成功之时，你也不能应对。我认为这就是约瑟花了13年时间的原因之一。从神赐予他这些异象，到他站在法老面前，因为在你身上培养这种正直需要时间。嘿，这真的很震撼。再看看第44节说，埃及全地的人都不可擅自办事，若非约瑟许可。太神奇了。从监狱里出来，到你统治数以百万计的人民，未经你许可，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，这是惊人的。第45节说，法老赐名给约瑟，我不会尝试去念这个名字，但总之这是一个埃及名字，他也给了他一个妻子，我也不会尝试念他的名字，但这个女人是波提菲拉的女儿，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念，安城的祭司。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去，遍行埃及全地。现在将其与创世纪37章进行比较，我觉得是第二集，其中说约瑟得到这些梦时是17岁，而这里说他见法老时是30岁，所以就是13年的时间，自从神给他这个异象后，而在这13年里，没有一件事看上去是好的，他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从被他父亲宠爱，到被哥哥们弃绝，到被卖为奴隶，到被诬告，遭到强暴罪名的不实指控，关进监狱，然后他帮助出狱的那个人却忘记了他，两年来他完全忽视了他。所有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像是一连串的失败，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。我可以保证，收看节目的有些人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比约瑟少得多，但你却说服自己，世界都在反对你，啥都没有用。约瑟有更多的理由抱怨，变得苦读不饶恕，放弃，变得抑郁，比我们更有资格。但他没有如此。稍微说一句，你知道吗？当今的抑郁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。据我所知，我还读到过一些文章，里面谈到很多人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，并服用抑郁症药物，数量急剧增加，呈指数级增长。然而我不相信，这是因为情况更糟了，而是因为人们没有那么刚强了。人们已经成为只爱自己的人，人们在自我放纵，就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，那时人会专爱自己，爱宴乐，不爱神。以前的人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事。你知道在二战时期，人明知道会死，但还是献出了生命。 杰米的叔叔，我妻子的叔叔，他取了他的名字，他叫詹姆斯，是硫磺岛登陆战第一波登陆的士兵。他们被告知第一批五波登陆部队，每一波有1000人，可能都活不下来。他们只是被用来吸引日本人的火力，很可能前5000人都会牺牲，但他们必须这样做，才能让第一个人踏上海滩。然后他联系了家人，知道自己可能会死，因为他处于第一波，但他愿意献出生命，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他有一个高于他自己的动机。但你知道今天的人会如何？没有什么比他们自己更重要的了。今天很少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这就是神不能提升你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你承受不了。我保证你一旦被提升，你就会成为目标，撒旦会与你开战，你会坐在那里开始舔舐伤口，你会像廉价手提箱一样垮掉，因为你毫无品格可言。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批评，而是为了打开眼睛。如果你希望神使用你，那就成为可用的人，别再祷告让神来提升你，想着会给你带来啥好处，想想你该如何服侍其他人。这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点。第47节说，七个丰年之内，地的出产极丰极盛，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，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，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胜数。荒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马拿西意思是忘记。52节，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以法莲意思是丰硕的。因此在第53节中，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，七个荒年就来了。正如约瑟所说的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，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总之，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所以我下周继续讨论，但让我指出这一点，那就是约瑟站在法老面前时已经30岁了，这意味着他已经保持忠心13年。但你也可以这样看，他还有什么选择？作为奴隶他什么也做不了，作为囚犯他什么也做不了，但当他成为法老之外埃及最有权势的人时，他可以支配军队，支配一切。你知道吗？约瑟本可以回到家人身边，带上一支军队随行，他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意向，但他没有做。他经历了七个丰年和2年的饥荒。当我们下周继续时，我会给大家看这些可佐证的经文。所以约瑟实际上经过了总共22年，而其中的7年或9年，他完全有能力靠自己实现意向，但他什么都没做。对我来说，这才是约瑟真实内心和品格的最好体现。当你无能为力时，不抱怨是一回事，但约瑟在他成为全地的主之后，他本可以让这些梦实现。如果他心怀苦毒，如果他想报复他的哥哥们，如果他想惩罚他们，他就可以做到。但9年来，他只是做了神高抹他要做的事，他没有做一件事来实现那个意向。然后经文说，我们已经用过诗篇105篇第19节的经文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所说的应验了，是主的话语支配着他，让他继续前行，让他一直走在正路上。然而当他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使其实现时，他却没有做。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，他100%的信靠神，这就是他被提升的原因。 因为他不会一意孤行。嘿，相关的经文有数千节，但箴言三章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有非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让神来维护我们，让神来做。然而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胜过危机才转向神，而当危机看起来结束的那一刻，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做事方式，正是起初导致他们陷入危机的方式。我告诉你，我祷告你能格外注意，我知道这会服侍到数以百万计的人，而这正是你们没看到事情发生的原因。我们可以从约瑟的经历中学习这些功课，你不必事事都靠自己吃苦头才学会，这些是值得学习的重要功课。我只是鼓励你要为此祷告，让神对你的生命说话，不仅会祝福你，还会祝福神要透过你的生命触及的所有人。